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八篇信息，篇题是做祭司穿着基督的彰显而侍奉，在神的圣所里点灯。这是相当特殊的一篇篇题。在讲完帐幕和他的器物之后，在引进祭司和他的衣服这件事之前，圣灵引进了两节，在出埃及记27章的末了，说到点灯。我读这两节给你们听，27章20节、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橄榄油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似乎这两节与帐幕和器物没有什么关系，突然之间圣灵插入了这两节，在这一段描述之后，不仅如此，更有意思的是，28章开始的时候，是开始于一个介系词，并且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使他们能够侍奉我，做祭司侍奉我。这个连接词之后说到的就是前面所讲的继续，所以27章20到21节说到点灯这件事，由祭司点灯这件事与祭司的衣服，也就是28章所提到祭司的衣服有关。所以很显然的，点灯的这两节与帐幕里面器物的摆设没有关系，但是在这里却非常的有意义。我们的弟兄深入这件事，并且向我们开启了相当的启示。我们必须知道，在帐幕里没有灯，没有窗，所以祭司要尽职进攻用，必须要有光。所以虽然关于帐幕的描述结束了，完成了，即将带进祭司的衣服这件事，圣灵就把光点灯这件事情，在圣所里点灯这件事带进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于祭司进攻用非常有关。要在帐幕里合适的进攻用，就必须要点灯，否则他们就在黑暗中侍奉。所以这两节给我们领会这段话的关键，并且点灯这件事不是与寻常的人有关，乃是与祭司的侍奉有关。这些祭司必须穿着某种特殊的衣服，所以这些都彼此相关。这就是这篇篇题的来源。做祭司穿着祭司的彰显而侍奉，在神的圣所里点灯。好，所以这个篇题就是从这三节圣经来的。做祭司，特别是他们穿着 基督的彰显这样的衣服来侍奉并且点灯。现在我们进到纲要，来更深入的进入更细节的点。第一大点说到神是光，圣徒们，神是光，并且在基督里的信徒作为神的儿女乃是光的儿女。什么是光？光就是神，神就是光。在圣经里有许多的说到神的属性的话，例如神是灵，神是爱，神是光，这些发表所说的是神的性质，在不同方面的性质。神是灵，是指神人位的性质；神是爱，是指神素质的性质；神是光，这是指神彰显的性质。当神彰显，它就是光，光就是神的性质，在它彰显中的性质。这非常的美妙。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从神而生，他是光，现在我们是光的儿女。以弗所五章八节我非常喜欢，这里说到我们从前是黑暗，我们是黑暗的儿女，魔鬼的儿女，在黑暗中，但是我们现在在主里面乃是光。我们从父而生，他是光，现在我们不只是光的儿女，我们甚至就是光的本身。第一终点说到光是神在他彰显里的性质，二光是神的照耀，神的彰显。当神得着彰显的时候，那个彰显的性质就是光，与光相反的是黑暗。每当有黑暗，可以确定的就是那里有撒旦。撒旦爱黑暗，撒旦就是黑暗。但是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光，无论他在哪里就有光。我的确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是在光中，因为神在这里，神在哪里就有彰显，就有照耀出来的光。第三重点，神是光，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光的儿女，我们已经信入这光，成为光的儿子。光生光，我们的父是光，我们是光的儿女。第四重点，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是在神圣的光中生活，行事并为人，这光就是神自己。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我们若要与神有交通，我们就需要在光中行，我们就要生活行事在光中。亲爱的圣徒，光这件事是很基本，非常基要，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在长大中非常的重要。我们没有主不能长大，不能往前，没有在光中就不能往前，这是非常的关键。没有光，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也就应该在光里，我们在光里生活行动，我们就能够在它里面真正的长大。光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神复造这堕落的旧造时，他第一个就是要有光。神所做的第一天的事就是说要有光。当他做其他的事之前，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使光照亮。一切都在黑暗中，现在他把光点亮。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光照亮，光来了，随后，然后第三天，神就使地出来，各种的形态的生命就出来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光。即使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来到地上，他成为肉体，成为神人。马太第四章告诉我们，他是光。 住在黑暗中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住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基督来作为大光，将救恩带给人，成为人的生命，但他必须先做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宝贝光，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活在光中，行在光中，因为光就是神的所在，光就是神的自己。我们不在光中，必然我们就与神分开，我们就与神是远离的。我们发现自己在黑暗时，你就在撒旦的范围里。黑暗是受咒诅的，是堕落的表征。救恩是把我们带到光的范围里。我们作为祭司，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要做的。在我们祭司的侍奉里，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点灯，就是要使光上升。第二大点，按预表，在神的圣所里点灯，表征基督徒正确的聚会。读圣经的人都同意，点灯，在圣所里点灯这件事是个预表，表征基督徒聚会。神的圣所一面是神的居所，是神的住处，另一面圣所也被称作会幕的帐幕，这个地方也是神聚集，神子民聚集的地方。我们要聚集，非常关键的一件事，要有光。我们不能在黑暗中聚集，我们所有的聚集必须在光中。在这会幕里，在这圣所里，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点灯，要确定灯有打开，有点亮。所以这件事与我们基督徒正确的聚会有非常主要的关系。一，帐幕是神居住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因此称为会幕的帐幕。每当我们来在一起聚集成为召会，那样的聚会就是神的居所。召会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之一，作为爱克格利西亚，就是召会它聚集。爱克利西亚意思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做什么？来在一起聚集。召会是爱克利西亚，我们是被呼召出来聚集的一般人。聚会聚集是召会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召会如果不聚，那是很奇怪，你会觉得那是什么聚召会呢？每个召会都有聚会，赞美主为着我们的聚会。我们还要说的更多，主还要恢复召会的聚会。我们若不小心，照着我的观察，我们的聚会逐渐的慢慢的就流于基督教的样子。如果聚会只是来在一起做一些宗教性的事，听听信息，只是行使一些宗教的形式，那不是聚集，那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教的那个装甲，那是堕队。召会正确真正的聚会必须使光点亮，使灯上升，主必须恢复这件事。每当我们聚集，都要有一种感觉，都要有一种领会，神在这里。这一面对我们来说是会幕，对神来说是他的居所， 是他的住处。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十八章我们告诉我被我们这里说到没当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那就我在他们中间，神住在我们的聚集中。我们的聚集是神的住处，不要错过聚会。聚会就是神所住的地方，我们的聚集就是神的圣所。意思就是每次聚会神的子民聚在一起，也就是神的住处，那就是圣所，是圣别的。每次聚会都是圣别的，我们绝不要在聚会里玩耍，在这里取作乐。每一场聚会都是圣别的聚会，在不是说要很严肃，而是有一种深深的体会，每次我们来在一起聚集，这就是神的居所，这就是圣所。第二重点说，正确的聚会乃是点灯，就是发出光来。每当有大聚会小聚会我们来在一起时，都必须发出光来。我们点灯，我们在召会聚会中所做的每件事都该使圣别的光上升。第三大点，点灯是祭司的侍奉，是祭司所做的侍奉。只有某一种人才够资格点灯，不是任何凡俗的人都可以做。祭司是能点灯的人，这是祭司的侍奉。根据记载，祭司主要三种功用：第一，他们献上祭物，在祭坛那里献祭物；第二，他们要点灯，在圣所里点灯；第三，他们要烧香。这是祭司侍奉的主要三项功用。在神的铜祭坛那里献上祭物，在外院子，那是比较粗野的工作。但是在圣所里，在帐幕里，他们需要点灯，他们需要烧香。这两件事，这两项功用是彼此非常相关的，是比较精细的，也非常特别的。这也是祭司侍奉比较重要的工作。在圣所里需要圣别的人来点圣别的灯，一切都是圣别的。祭司必须圣别，灯是圣别的，并且在圣所里要圣别，并不是说只是被分别出来或被圣化而已，这是一种情形，是不一样，不凡俗。在这宇宙里，神是圣的，他不是凡俗的。在以弗所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成为圣别，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定命就是要成为圣别。我希望我们没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对于圣别这件事，轻看圣别，甚至有些人说圣别圣别圣别，他说的很轻浮，好像开玩笑。我们的定命，神拣选我们是要成为圣别。 成千上万的人里面，神拣选我们，分别了我们，圣别我们，归于他自己。他的渴望就是使我们成为圣别，将他的性情，也就是圣，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的定命，成为圣别。现在我们是圣别的子民，我们作为圣别的祭司，我们要点这圣别的灯，在圣所里点圣别的灯。一切在聚会里所做的事都是圣别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圣别的，我们在这聚会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圣别，我们唱诗是圣别的，我们献上的赞美是圣别的，甚至我们也做许多圣别的见证和申言，这一切所做的都不凡俗。也许你说得很好，你可以在你的组织里有好的演讲，但是你来到聚会里，你的演讲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圣所，当我们为主说话，我们是说神圣的话，是献上圣别的祷告，是唱圣别的诗，是点起圣别的灯，在这圣别的地方。第二重点说，祭司是绝对为着神的人，他完全被神具有，他的生活和为人全是为着神，他在每一方面每一种情形下的唯一兴趣乃是神。祭司这个人是完全为着神，并且全然被神充满浸透。以前二章这几节我们在其他聚会中也读过，我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然后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神已经买我们，并且使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这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这圣君尊的祭司体系是要叫人出黑暗入他奇妙的光，这指明这一般祭司，这个祭司体系是在光中的人，是在奇妙之光里面的人。闪点灯的人乃是被神具有，被神浸透，且绝对为神而活的人。第一小点，这样的人在圣所里所说所做的就是点灯，他一切的行动都是点灯。如果你是这样的祭司，你知道你已经是被神买来的，是他的产业，你完全活在光中，并且被他浸透，被他具有，你所做的在聚会中所做的一切，也许是一点祷告，也许只是唱一点诗歌，也许就是申言，甚至说一点点的阿们，都是在点灯。每个小小的动作，祭司所做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是因着他这个人，无论这个人所说的所做的，在圣所里所说所做的，都是点灯。我讨厌在群众面前说话，而他们不说阿们，我的灵就会非常受压制。我非常敬拜主，我们能够与这一群能够说 Amen 的人在一起说话。在你的 Amen 里面，你们就把灯点起来。我说神的话，我在点灯， 你们在那里，你们接受听神的话，你们里面操练的说阿们，你们也在点灯。我们每一个在圣所中的行动，作为祭司都是在点灯。而当圣别的祭司在召会聚会中说话时，灯光就上升，圣所也就满了光。何等的美妙，在这样的地方我喜欢来聚会，没有别的地方像聚会这样，因为聚会是满了光的地方。你去体育场去看球赛，去棒球场去看篮球赛，我跟你保证那里没有光，只有黑暗。看起来好像都很亮，但是里面很暗。但是在这里这样的地方，这一个景象何等美妙，在这里有光。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神在这里，他是光。我们来到很重要的一段，第四大点，圣所里的光不是天然的光，不是人造的光，乃是神圣的光，圣别的光，真光，就是神自己。什么是天然的光？就像日光，那是天然的源头，没有任何过程需要经过，没是天然生的，是天生的，不需要经过实价的，就是天然的。什么是人造的呢？就像闪光，就像火把，是产生出来，从人的源头产生出来的光，是自我产生的光。你内顾自己，自省，看自己，我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那样，我是不是够好了？你在一切所做的就是自省。神不要我们看自己，要不要我们自省，不要我们内顾自己，这只会带进人造的光。神要我们被带进真光，神圣的光。在这里，在圣所里被点起的是神圣的光，是真光，这光是从神而来，甚至就是神自己，这光就是神自己。我们蒙光照这样讲还不够好，你蒙光照那个源头是什么呢？有时你来到一个聚会就觉得蒙光照，你读了什么你觉得蒙光照，也许是你从自己生发出来的光，或者是那是从神来的光呢？什么是光？道理上我们知道神是光，光是神，但在应用上呢，在新约里有一节是非常宝贵，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是光，在经历上看见，以弗所第五章第十三节，在全本圣经里独一的一处告诉我们什么是光，这是照着它的功能说的。一切都是光所看的，将凡事显明的就是光。光是什么？就是将是显明的，就是光。使光，什么是公开的，什么是隐藏的？光来了就显明了，不需要寻找光，你来到光之下自动就蒙光照，光就来搜寻你，你不寻找光，光来寻找你。保罗告诉我们在灵前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在一个正常的聚会里，在光中，他说如果我们众人都伸言，若有他就被审明，他就被心里就说蒙光照，他们就说神，他就被众人劝服，被众人审明，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说神真在你们中间，这是教会里面正确的聚会。不信的人或者不懂的人，他就被劝服了，他就被审明了，他心里就显露出来，因为有光，光就使一切显明。李弟兄有一次做见证，说到在一个聚会里，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主引导他说到一个罪人偷了一样东西，他就看着他说，你偷了一样东西，你偷从学校偷了粉笔，你不止偷，你还拿回家还在画。他指的那个人就做了这个事情，那个年轻人，谁告诉了这个讲者我做了这个事情呢？他就被审明了，因为有光，在那个聚会里有光，就满了使人知罪自责的事。在烟台复兴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骑脚踏车经过会所，看见会所前面的字，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他就停下，有些东西就摸着了他，他就跪下祷告。圣徒们，聚会在里面，但是那个地方神在说话，神在照耀，人知罪自责，他们的寻求的心就显明了。这就是光，这是正常的。圣徒们，在教会生活中点灯，所有的聚会都要点灯有光，我们需要成为光的子民。很不幸的，我们的情形不常是如此。有一种疾病在基督徒中间阻挡了许多人得着真正的光，阻挡很多人进入真正的光。这样的疾病，尼弟兄所说的就是着迷。什么是着迷呢？着迷就是自欺。约一章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罪，他却告诉别人说他没有罪，他就是说谎，那是个谎言。但是如果人知道那个人有罪，但是他心里相信他没有罪，他是自欺，那就是一种着迷。谎言就是你做了一些错事，你厌恶那个，但是着迷意思就是你做了错事，但是你不承认，你心里还相信你没有错，你做的对，那是你的着迷。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我讲这件事是因为事实上在信徒当中常常有这样的状况，他们受一些他们的观念欺骗了。他们可能以为我认识真理，我懂圣经，我知道高峰真理，他不知道他自欺的多严重。在他自己的情形光景里面， 这样的着迷就使他不能接受真正的光，使他不能成为点灯，在聚会中点灯的人。我们要能点灯，圣徒们，我们自己就必须成为满了光的人，在光中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在光中，什么是真光，我们距离能点灯还远得很呢。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所谓的着迷。在圣经里有一卷书，在旧约马拉基书，说到这件事。在神的子民中，我读几节给你们听。一章二节说，耶和华说，我爱了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神对他们说，我爱你们，这是个事实，但他们却回头说，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然后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但是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神在说一个事实，你做错了事，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哪里有错？我们没有污秽食物啊，你没有爱我啊。他们没有一种感觉，他们是在一种自欺的心情里说这个话。十三到十四节就说到，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你们把抢来的、垂的、有病的拿来献给供物。他们既然与神争论，然后到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他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使他厌烦呢？他们竟然说，我们在何事上叫他厌烦呢？你能不能想象，这就是神的子民，神向他们指明一个情形，然后他们回头说，这不是我们的情形，不是你说的这样，那不是事实。这就是着迷，这样的病使他们，使信徒不能看见真正的光，不能进入光，不能行在光中。什么这样的一个自欺，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有四个点，我告诉你们是这样造成的。这是从尼弟兄文集从三十六册二十七页，然后还有四十四页八百七十一页来的。尼弟兄说到着迷与得见光，他说了很多。他说，你要得着神的光，要接受神的光，你就需要蒙拯救，从这些就是严重的情形，就是着迷中蒙拯救。原因就是第一，就是不愿意来到光面前，你有事先的想法。约翰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说，这光来到世界上，而人却在黑暗里，人爱黑暗却不爱光，你不爱，你宁愿留在暗中，你不愿意蒙光照被曝露，你爱黑暗却不爱光，这就是你拒绝来到光面前。第二是你的骄傲，第二个使你蒙被。俄巴底亚书三章六节这样讲，你有骄傲，你对自己太高傲， 你对于你自己的成就太有把握，对于你认识的，你使你自己走岔了路，以为你以为有什么却没有，那就是在黑暗里，你就是自欺。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不接受真理的爱，不爱真理。帖后二章十到十一节，那些人是在毁坏中，因为他不爱真理，使他们不能得救。因为这样，神使他们在错谬中，使他们不接受光。虽然这一节是说到是不信的人，但是原则上是一样，不接受真理的爱，不接受真理的爱，神就是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这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你们内顾自己，但是这是一个在许多信徒当中很普遍的疾病。他们以为什么是自己没有的，他们说什么，他们却说没有说，他们相信什么，但是他们说没有这样相信，但是他们却这样做，这是自欺。他们在黑暗里，他们是在第四，不寻求独一之神的荣耀，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使人受欺，不寻求独一之神的荣耀。约翰五章四十四节说，你们彼此接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父而来但独一的荣耀。如果你只想接受荣耀，你是彼此接受荣耀，你就不能相信，就不能看见，直接看见光。我们如果能够从着迷中蒙拯救，来到真光呢？在这里还有四个点我要跟你们分享。第一是最高的点，就是我们要蒙拯救，脱离任何的着迷或者黑暗。第一，需要有清洁的心。马太五章七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这一节圣经帮助非常，在基督徒生活中非常的帮助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神是光，你若是心清，就能看见神，在任何的情形下看见神，就能看见光，真正的光。什么是有清心呢？清心就是专一，这心只看神，并且只见神。在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乃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单一，全身就明亮。我们必须单一，眼睛要单一，不只是心要清，眼睛也要单一，对别的没有兴趣。我们来到聚会里为什么？不是要社交来见老朋友，我们是来遇见神，看见神。我们是在过教会生活，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这里有些好朋友，这里可以听到好的教训。我们过教会生活是有清心，并且眼睛单一，只要看到神自己。清心是一个转向他的心。我灵后三章十三节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只有几时除去了。每天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心转向他，不是一天一次， 当然我们早上一起床，我们就要将我们的心转向主，主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你，甚至经过整天我们的心很容易受打岔，被许多的事打岔，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带回到主面前，将我们的心带回到你面前，脱离所有许多打岔的事物，各种的工作中，带回到主面前。清心也是个敞开的心，向主敞开的心。诗篇139:23说到，你搜寻我，认识我的心，求你搜寻我，你要让神搜寻你的心，不要一直留在你自己的琐事里，你要向主敞开，让他光照，让他搜寻你的心。有什么骄傲的，有什么野心，有什么掺杂，搜寻我，神啊，鉴察我，使我知道我的心。心清，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能绊跌你。当你的心清，你能看见神，神是光，你在光中，你在光中就不会被绊跌。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知道有许多圣徒到处都有，在教会生活的蜜月之后，他们就被得罪，有些人不同意他，不跟他们打招呼，有些人2周都不跟我讲话，不跟我打电话了，我讲话但是长老叫我不要讲话，这些事会发生的。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聚会了，他就被绊跌了。你为什么被绊跌？因为你有期望，希望有人欢迎你，希望有人回报你，心不清，在黑暗里。人在黑暗里就很容易绊跌滑倒，绊跌指明你在黑暗里，你需要被带到光中。零后二章二节呢，约一和二章二节说到，在光中就不被绊跌。绊跌是非常在信徒中间非常普遍的事，但是唯一我们能够蒙拯救不被绊跌，就是被带进光中。带进光中就是要清心看见神，而且只要神自己。然后第二点就是蒙拯救，脱离着迷，看见光，就是要得着神的话，不只是写下的话，更是应时主向我们所说的话。常常主向我们说话，在已过的这几场聚会里，主有多少说话？从和好的执事上一场聚会里，我觉得主就这样对我说话，并且他还在对我说话，说到我们的肉体，说到我们需要和好，但是我们必须敞开领受神的话，不只是忽视涂掉，而是要接受神的话，让神的话运行并且安家在我们里面定下来。诗篇119:130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神的话向我们打开解开，你来到聚会，你来参加训练，告诉你，你不可能，你不会说神没有向你说话，神的话在这里解开，被打开，被揭示，你是不是同意，你是不是让这样的话在你里面安定下来呢？第三，寻求神的旨意。约翰7:17，人若定意寻求他的旨意，就必知道 我的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你寻求神的旨意，你就蒙光照，你就被带进光中，你就会知道这教训是什么。若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利益，你就发现自己在黑暗里，在模糊中。许多的圣徒人生中，或者是我们在参加训练的时候，到最后我觉得毕业前是需要继续读书，或者要全时间呢？我的交通每一次都是说不是侍奉或者去读书或者去工作，而是你的心是不是清洁的。如果你清心就没有问题，里面是一样的。你服侍，你去读书，你去工作，对神都是一样的。但是神居首位，你心清，立刻光就来了，你在光中一切就清楚了。你必须看见神的旨意，不是你喜欢做什么或者你偏好做什么，而是寻求神的旨意。最后，乐意出代价。箴言23:23，要买真理，要进入光中，要看见真光，你就必须乐意出代价。神向我们说话，神暴露我们，我们有主的恩典，就要乐意出代价与他合作。我们需要清心，使我们蒙拯救，脱离任何一种的自欺和着迷，使我们来到真光里面。这是神圣的光，这是圣别的光，这是真光，就是神自己。第一，回到纲要第一终点说，今天的基督徒因着许多种天然和人造的光而分裂。在以赛亚书50:10-11说，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而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他当信靠耶和华的名，依赖自己的神。看啦、啊、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意思就是那是你自己点起来的光，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着，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任何自己制造的光只会使你们在悲惨中，不会解决你的问题。我们来到圣所点灯，不是来带进天然的光或者自己产生的光，那只会带进悲惨，从主里只会得着悲惨。这一点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着许多种天然和人造的光而分裂。1988年上一次这样的风波里，在那个领头异议的弟兄在一个公开的聚会说，我良心里有平安，离开主的恢复来走另外一条路。他很有自信，他有平安，他说他有平安，但是我怕他是在黑暗中，他是在一种自欺里。因着某些原因，我刚才提过的那些原因，这些各种自己产生的光，天然的光，都是在自欺中，都带进分裂，分裂了基督的身体，分裂圣徒。第二终点，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必须在独一真正的光底下生活并行事。这光就是我们那救赎并照耀之神的光。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就必须在这真正的光底下生活行事。 以弗所五章八到九节说，我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我们若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会有光的果子。光就是三一神，被我们享受经历而结出了果子。这光的果子是实化在三方面，是在善，这是在它的本质上；义就是在过程中，而真实就是在它的彰显上。这就是我们的三一神。你在光中就不可能，也没有空间给分裂，因为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三，就在于三一神，它被我们享受，它是我们一的实际，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看见的。第五大点，神的光是在圣所里，在这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并看见事情的真相。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并认识他的道路。诗篇三十六篇九节，我喜欢这一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每天早上我常常是用这一节来到主面前，我对主说，主将我带进光中，只有在你的光中我才能看见光。第一个光是指神圣的光，神的光。第二个光是指事情的真相。唯有当我们来到神的光，神圣的光中，我们才能够真实认识事物的真相。第一终点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在圣所中。这是诗篇七十七篇。这诗人非常受搅扰，非常受困扰，对他来说，神好像放弃了他的子民，神离开了他的恩慈，神好像不实行他对他子民的信实了，他非常失望。但是第一终点说，第一小点说，神的道路隐藏，他的路径同他的脚中无人知道。神的道路不容易让你知道，不容易让你发现。诗人所说的就是事后我们被放弃了，被抛弃了，你离开你的信实和慈爱了，你忘记我们了。但是在这里他有一种质疑，然后他说，哦，神啊，你的道路是在圣所中。什么是圣所？他的道路岂是在圣所，也就是在我们的灵和召会中。赞美主，为着圣所。圣所一面是指我们的灵，另一面是指召会。我们需要回到灵里，不要试着在心思里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转回我们调和的灵。我们必须来到召会生活中，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圣所。第三，我们运用灵并活在召会里，神的道路对我们就清楚了。第二终点，这是诗篇七十三篇，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诗人在想，那些恶人为什么兴盛，他们没有受对付，他们没有，但是我受对付，我受苦，这不公平，他不平衡，他里面觉得困扰。直到赞美主，直到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他不平衡，看看这个情形不公平，但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圣所也是指我们的灵和召会。我们一在圣所里，在灵里，并在召会中，就会对情形有另一种看法，有特别的领会。情形还在那里，还是一样，似乎还是那么不平衡，但是你在灵里，你在召会里，一切都 解决了。在我们的灵里，并在召会中，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就得着神圣的启示，并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所以要留在灵里，活在召会里，这是我们的秘诀。第六大点，每当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经历真正的点灯，就会有一些成分，是四个成分：一、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这就是灯台的本身。这灯台本身，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神圣的性情；二、神圣的性情，这就是金。然后第三，基督拔耶稣拔高的人性，那就是灯芯，那是植物表征基督的人性，还有基督的灵，这就是灯得以燃烧的灯，灯得以燃烧的油。一、神的圣所里的光乃是出自灯台，这灯台表征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如果我们要点灯，我们就必须经历这所有的点，这些点都是可以经历的，不只是领会，在道理上领会。点灯与灯台有关，因为这灯台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基督必须成形在我们里面，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的，他必须在我们里面成形。这灯台是金锤出来的，是很扎实的，成为一个台，能够托住光。基督必须在我们里面被经历到一个地步，不只是某一种好的感觉或者好的想法，基督受了许多的苦事，要成形在我们里面，他的感觉，他的想法成形在我们里面。第二重点，光来自金，就是基督神圣的性情。以后说到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若没有光，我们就不认识神圣的性情。以后那里说到我们要脱离所有世俗的败坏，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在聚会中点灯，我们就要脱离所有败坏的事，我们要点起这神圣性情的灯，就是神的性情的灯。第三，我们就需要脱离所有的败坏。第三，基督固然是金的神圣的，却是在他那由灯芯所表征之人性里因油而焚烧。我们想要点灯，在灯台上点起灯来，在圣所里点起灯来，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要经历不止他的神性，就是神圣的性情，也要经历他拔高的人性。你想想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他说什么？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就是基督拔高的人性。我们在聚会里很主动，不只是你说你能够把高峰这里说得多好，你可以把金节说得多好，圣徒们，我们也要经历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基督的人性是芳香的，是甜美的。所以在我们聚会中的侍奉，让聚会要点亮，要拔高，不只有神圣的性情，我们也需要基督芬芳的人性。第四重点，有表征神的灵经过程成为基督的灵。一、油是从橄榄树来的，而橄榄树表征基督。正如橄榄经过了过程产生橄榄油，神的灵也是经过了过程，包括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成为基督的灵。我们在聚会中无论发表什么，都必须有纯橄榄油。油是经过过程的产物，是橄榄被压而产生的产物。哎，我们需要在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里经历他做橄榄树。这意思是基督所经过的这些方面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需要受压， 经历过程。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有纯橄榄油，就是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进入了复活的油。第五重点，在圣所里聚会点灯，包含了我们基督徒生活属灵经历的每一方面。我们点灯必须满了灵，就是油，橄榄被压所产生的油。然后第七大点，祭司在神的圣所里点灯的资格，乃是祭司的衣服所表征基督的彰显。这就带我们回到二十八章，那里就是开始于一个连接词，那里说到点灯，然后就说到祭司有正确合适的衣服。第一重点，祭司衣服的意义乃是祭司体系所彰显的基督。一，我们不仅有基督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基督神圣的性情，基督拔高的人性，和基督的灵带着基督所经过之过程的一切步骤，我们有基督的彰显。什么是基督的彰显？就是基督的活出。第二小点，祭司在神的圣所里点灯的资格，乃是基督的彰显。点灯的人必须是穿着正确衣服的祭司，他们的衣着表征基督的活出，基督从我们活出。二，衣服表征祭司体系所活出的基督。第三重点，祭司的衣服主要是为着荣耀为华美，表征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彰显。神吩咐摩西为祭司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荣耀与神性有关，华美与人性有关。一，荣耀与基督的神性他的神圣性情有关，华美与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美德有关。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表预表，是为着荣耀。他的人性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所预表，是为着华美。三，我们过彰显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生活，就得着圣别，并够资格在神的圣所里完成祭司点灯的侍奉。让我们一同宣读第八大点，信徒聚集的目的就是要有神的圣所，其中有合格的祭司来点灯，使我们有基督不同方面的意象，并看见进入在神里面之基督深处的路。有一段简短的结语，要建造教会作为神的家，我们需要顾到加强教会的聚会。我非常对这事非常有负担。之前我说，我们若不注意，就会看到我们聚会中一些情形慢慢的、逐渐的落下，像基督教一样。这篇信息很关键，有实际的应用。如果你爱教会，你就爱聚会。我们需要有负担，所有的聚会都要满了光，不能让聚会只是一种松散无人在意的情形。我们有负担，地方召会每一场聚会都要满了光，大聚会小聚会必须满了光。我们需要成为带光的人，何等的美妙。我们有5000人受训的学员们，在这样的分次底下，主向我们说话，说出埃及记里的话，他使我们这些人被构成光的儿女、光的儿子，甚至就是光的祭司。我们成为带光的人。在雅歌里面说到这个苏拉密最后成为日月这些星体天体满了光，这是我们应该渴望成为的。 为使聚会得加强，众召会的聚会加强，我们需要祷告，主用光充满我，让我活在光中，行在光中，就如同你在光中。六个具体的点我们需要来考量。一，我们需要敬重召会所有的聚会，看重召会所有的聚会，不要轻看聚会。已过几年，我知道有些人说召会聚会太多了，我们去喝杯咖啡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我不用做那么多的聚会。亲爱的圣徒们，你必须知道，聚会是召会最基本的特点，这是圣所，这是会幕，这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必须看重敬重聚会，每一场聚会你都要敬重。不要说我不要浪费时间去聚会，你应该是赎回光阴去聚会，有一天在神的愿与住一日，圣住别住住天日。第二，我们需要来聚会带着喜乐的心来聚会，你的态度，你的脸色很重要。你如何来到这个聚会中，你来到聚会不是带着忧伤而来，不是带着忧伤的面容而来，是来点灯的。有的时候我看见圣徒来聚会的时候，他们进来走进来，就好像乌云一片飘进来。我想你们有些人同意我的意思，这种情形不是很多，但是时时有，就好像让整个聚会阴沉下来。也许在聚会的后面，你就看到有人打瞌睡睡着了，他就把自己关闭了，就让聚会很沉重。圣徒们，我们来聚会要带着喜乐的心，能够预备好要把聚会点亮，焚烧沸腾，不要把黑暗带来聚会，不要散布黑暗，那是死。聚会，我们来聚会是要带来光，就是生命。你的笑脸很重要，但是不要装笑脸，不要装假，不要带着忧伤的脸而来，带着喜乐的心而来。第三，来聚会要带着清洁的心来遇见，来看见，不是来这里见老朋友或者交朋友。你来聚会只有一个目标，我要来寻求神，我只要神自己。第四，也许更实际，来聚会要早一点到，至少要准时到。在有些教会圣徒们，抱歉，许多圣徒迟到，那是不好的习惯。我们以为这是平常就迟到。李弟兄有一次说，迟到的杀死聚会。我们需要敬重聚会，早一点到，至少要准时到，因为你是要来点灯，在聚会中点灯的。第五，我们来聚会要预备好释放灵，使光上升，要预备好操练灵，主要拯救我们脱离许多的宗教仪式跟形式，我们的灵就要预备好使光上升。我们5000位都这样会如何呢？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召会里去点灯，准备好操练灵，不管谁，不管聚会里有谁是谁，我们都是祭司，来点灯，使聚会发亮。圣徒，主的恢复已经扩展到各地，许多的新人进来，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必须看见光，他们必须被光审明，然后他们就会被抓住，被主得着。 然后第六，是不是在聚会中要做一切的事来供应生命，供应生命，释放光，不要在聚会中散布黑暗，供应生命并且散发光。阿们吗？这就是我的信息。好，我们彼此有几分钟的祷告。